欢迎收听闺蜜听你说。大家好，欢迎来到闺蜜听你说节目，我是你的二条线闺蜜陈金辉医师。这是一个长期关注女性心理健康的 podcast， 在我下诊后下班后跟姐妹们聊聊心里话。不管是你还在努力备孕想从一条线到二条线的你，或是一路上有许多话想说可是不知道跟谁分享的闺蜜，我跟你一起在这边用最舒服的方式迈向二条线路上的酸甜苦辣。今天我们的来宾非常的高档，对，是学霸型的人物，而且是因为我有去看卫福部的网站，上面大家都比较偏高龄，然后偶尔会有一个亮点，所以我们欢迎卫福部心理健康司司长陈亮瑜。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金辉你好。
对，大家要记得上卫福部网站，你会看到里面有一个最漂亮的美女，对，就是我们的心理司司长，而且他上任的时候是大新闻耶。
有吗？
有啊，因为只要是司长念过的学校他都是荣誉校友。
没有是因为母校对我表达支持啦，很谢谢这样。
其实我跟司长已经认识非常久，因为他算是我，他的年纪比我轻，可是他是我在美国 Johns Hopkins 的 学姐吧，对不对？
不敢当
念非常的
校友。然后其实认识金辉大概是他负二岁的时候，因为他现在18嘛，我们20年前认识所以是负二岁。对，
但是我们两个在美国念书的状况不同，人家是学霸我是学渣。所以
金辉非常
非常优秀。他在 Johns Hopkins 拿到精神卫生博士之后呢，他有超级多的工作 offer， 每一个教授都抢着要他去，就我不知道工作太多了啦，那个时候
没有对，客气客气，对，
也希望他留在当地当教授做研究啊，当医生啊等等。我只是置入我自己的问题啦。
没有，
因为最近我小孩很喜欢看短影片。
对啊，我们不喜欢吗？我们也喜欢。对，
我们喜欢拍。
生父会非常的生气，因为他看短影片会没完没了。
没完没了，
你就一直刷，一直刷，
对，你就一直刷，一直刷，一直刷，你永远有看不完的短影片，他会觉得他手机成瘾的很严重。对，所以像这样子的问题，因为到某一个岁数以上，你也不太可能不给他手机。可是比如说像现在高中生跟大学生，他们几乎已经脱离不了手机了。
是啊，是啊。
之后我们要怎么办？
对，讲手机的使用这个议题，几乎是。所有的人都
家长焦虑，
对，都会问。那我其实觉得是这样，如果有机会跟他们谈的话，其实金辉其实已经问到了嘛，他就是无意的一直刷是吗？没有特别想看的主题，
但是他们手机很聪明啊，你想看的主题他最后就
会
一起
推播。
对，
我觉得
全部一起送给你。
比较务实的做法是，如果关系还不错的话，约定一个时间啊。就是说我也没有都不给你，但是你影响到了什么什么什么，我们来讲一个共同参与，我们共同参与，那这个按照这个约定去做。
可是到一个年纪以上，你已经不太可能收回来了。
我不是只收回来，我是只说，我们又约定到这个时候，可能起身要做别的事，
一起去
什么什么的。对对对，这个其实是有效的，而且甚至那个所谓的约定，可以是他自律的。说你答应妈妈说用譬如说半个小时，然后你要站起来怎么样怎么样，或者是你到客厅找妈妈一下之类的，这种其实都可以运作的。那重点是因为那个签契约跟小孩谈这个契约的过程是他自己答应的，那也跟他在这个过程当中去回顾这件事情对他的意义好与坏，所以这件事情对他是有意义的。
我问过啊，他说他也需要放空啊。
所以就是
生父就很生气的问他说，这些全部都是没有营养的东西，你到底在干嘛？
对对对，要避免这种家父长式要避免这种家父长式的语言。
可是生父没有听
就是类似这样啦，就是我相信金辉会做得很好，就是基本上跟他用谈的。
我做不好。
因为民主式的谈其实青少年已经不是孩子了，所以我们大家都有经验，就是说民主式的谈是他有参与的谈是比较容易达成的，家父长式的他都会想到你意想不到的方法去违背你们的 合约、嗯、对不对，以前都说、啊、什么过几点不能出门等这种家父长式的约定，但他都有办法去违背这个合约。
没有啊，说几点不能出门就是要几点要出门啊
哇对，诸如此类。可是如果是大家共同讨论的，大家也认同，而且其实过程中我觉得家长会学习到很多有趣的事
哦、oh,
真的、
okay.
我觉得就很多事情我是跟我病人学的，就是他们现在的世界哦，流行什么，然后怎么样以物换物，然后怎么样那个币是怎么算的，我都是听我病人讲的，我自己其实没有时间了解这么多、嗯、
比如说我们现在的小孩、嗯、他们很多时间已经是在网络上跟朋友相处了、
嗯、
但是我们不可能每天去监控他的网络嘛、
嗯啊嗯、
所以我们怎么会知道他的人际关系，
跟他谈啊、嗯、我跟我的病人也是都谈，
在网络上被霸凌我们也不会知道、欸、
对 我今天才有一个家长还在公开场合问我这一点，
嗯，
然后其实那个家长已经做得很好，因为 他的小孩已经把他学校说我被霸凌事情跟他讲了，
哦那不错，
所以他就很焦虑的带着他小孩被在学校被霸凌的事情来找我说、哦、请问这样怎么办、
嗯、
那其实我先肯定就是说他有跟你讲代表你这个亲子关系真的做得很不错，因为绝大多数人遇到这个事情
都不会讲、
嗯、你是过来人
还是、哦、为什么小孩不会讲，好奇
就是不想讲啊，尤其在叛逆中的或者国高中的时候，就觉得说啊，讲了跟你讲，你也觉得没有，你也不会帮我，你帮不了我。
嗯，
我觉得很多真的，你我讲了，你也帮不了我什么，因为是我每一天在跟这些人相处，也不会是你来
帮我出、嗯哦，就是一个无力感这样子。
对对对，我讲了也没用啊，那干嘛讲？其实很多时候在国高中，在学校有时候也都会是这样。其实以前都会有一些什么辅导中心、辅导老师，但有时候你讲，你不觉得你没办法得到求助，你就不一定会这样。
嗯了解，我自己看到那个家长的阐述是我其实蛮高度肯定的，因为你看有多少父母有办法小孩主动告诉他我在学校发生的事情、
嗯、
那接下来这个家长的焦虑就是说他怎么解决他在小孩所有经历的事情、
嗯、
所以我也是问这个家长说你有没有问他需要你什么帮忙、
嗯、
一样就是邀请他参与，因为已经十几岁啦，青少年不是小小孩，
对，
所以小孩也说得出来，可是他说得出来的那个东西可能不见得是大人觉得最好的决定、
嗯、
那可能这个时候就跟他讨论说那妈妈就处理到这边，那这边妈妈可能找老师或什么讲好不好、
嗯、
类似这样，那也是他觉得说好，妈妈你可以跟老师讲，有些小孩会说妈妈不行你跟老师讲我会更惨，
对啊，
对，那那这个
跟我讲过这句
那这个就要在下一步就要找第三方，通常是这样，可能就不是找老师讲，可能怎么样细致的处理，那后续的处理就很复杂了。可是从心理层面上，我只是要跟爸爸或妈妈或等等的叔叔阿姨等等的说，当孩子有跟你表达，其实你已经成功了一半、
嗯、
这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多数都会像刚刚主任讲的，就是他就闷在心里。
可是我们要怎么察觉我们的小孩可能需要帮忙了、
有一个很简单的方式，作息改变
哦，
就是譬如说今天的那个家长他跟我谈这件事情，是他小孩突然都不吃饭
哦，
然后常而且不吃饭不是减肥啊什么的，是就是好像有心事，然后对很多原本有兴致的东西没有兴致、嗯、这个是很明显的表现。譬如说他本来很喜欢打 game 啊，或者是女生他本来很喜欢 shopping 就突然什么都没有兴致，这个就是很明显的改变，这个是家长可以很快察觉的方式，在他跟你讲之前、
嗯
嗯所以我们在家里可以用卫福部的量表去测量我们的小孩有没有可能有忧郁或者是焦虑的倾向。
有关于三 C 成瘾，不管是手机还是网络还是忧郁还是焦虑，其实卫福部都有量表，如果大家担心的话可以去看那如果是说已经跟孩子谈了，察觉说哎，孩子其实有一些需要求助的议题，不一定要到生病的程度，大家都可以用今天学到的知识 去运用，那核心还是勇于求助。
嗯，
真是太深奥了，好，我回去就要帮我儿子评分
马上用，
但是他会回答我真的答案吗？
对啊、
嗯、哦对啊，那个是有一个量表是自评啊，
对啊，
所以也不晓得，可是我相信他应该都会，就是说好的这个亲子关系其实他们会讲、
嗯、
对，他们会讲，他们会说啊我遇到什么事情，所以我其实比较常遇到的就是说、嗯、其实已经是不错的家庭状况了，那爸妈会带着孩子跟他讲的话来问我，通常那个都已经比较好解决。 比较担心的是真的一直在冰山底下，已经不晓得爆发到哪里了、嗯、然后出事情的时候学校老师会说我、哦、请你带你的孩子去看身心科，那个时候会是处理的起来比较复杂、嗯、
司长你有看到今天有个新闻，是一个知名的美语补习班，然后列出他们两个高材生一整天的生活，就是从早上五点起床一直晚上好像几乎都上英文啦、
啊、
上到十一点半才睡觉、嗯、中间有在车上吃饭，还有在车上写功课，以及参加各种的才艺，有琳琅满目的奖状，钢琴比赛啊，英文比赛啊等等的这些。
嗯，
对对对，
我有看到那个新闻。
你会觉得、嗯、你会觉得这也是现在的小孩面临的比较大的困境吗？
我自己看到那个新闻的时候，首先对个案我是做政策的阐述嘛、嗯、所以不便评论啊、嗯、只是说我知道很多家长看到以后有两极化的反应、
嗯、
有一票家长觉得我自己是不是不够认真、哦、我都放牛吃草然后就很多 guilty feeling
好恐怖、哦、
特别这些家长很多是我跟金辉的同行、哦、因为都是
今天也有人公开的赞成、欸、
是哦是
啊,
對啊就是
什么主播有一个主播他就说他觉得这样做很对，
因为我跟金辉的同行基本上都太忙，所以如果特别他们如果是女医师的话就充满了罪恶感，就说天哪我怎么办，我回家都几点了，我没有这样做怎么办，这是一群。那另外一群就觉得说好像给孩子太大的压力。那我觉得这样子的新闻其实让大家可以反思自己的亲子互动、
嗯、
我觉得那是个好机会，一定会有适合每个人的亲子互动、
嗯、
所以我看大家投射了很多投射测验，这是一个投射我们心理学讲的投射测验，就是你如果看到以后觉得天哪我怎么办，我都不够认真这样，那可能就是也回来看自己的亲子状况。可是有另外一种就是会觉得说啊，这样子给孩子太大压力，我们不要这样做的，其实他也有他的状况可以 review 一下他为什么会有这个想法、
嗯、
所以我们以不评论个案来讲、
啊、
我们回到自己身上。
女医师的好朋友、哦、她小孩大概也是过这样生活，但我看她小孩蛮快乐的。
对啊对啊，所以也不见得是很
搞不好小孩觉得他自己觉得很棒、啊、
对
很 enjoy
是啊是啊，所以也许
适才适性是不是。
对，所以 我自己因为 不清楚详情嘛，也不适合评论个案、
嗯、
但是我觉得回到自己身上、嗯、大家看到的时候自己是什么感觉，那自己觉得自己想要怎么调整，我觉得那个就 很实用啊，就是大家都可以看、
嗯、
如果 我自己跟我不知道你这样，我自己看到是觉得说啊，我真的要我太忙了，这样我没有花很多时间去排很多活动。嗯，
对啊，真那我们再来就聊一下我们太忙怎么办好了。因为我跟司长最近都面临一个困境，之前司长其实还没有接行政工作以前，他是一个热爱看书啊、煮饭啊，
哇，
家里弄得很漂亮，很有情趣的人。对。
我也是个工作狂啊，一直是啊。对
对，那这个因为我们常常比如说我早上我大概唯一我会坚持自己一定要陪小孩的时间是早上一定要送他们上学。
嗯嗯嗯，
对，然后晚上至少他们睡觉前我要看到他们，不然我才觉得一整天相处的时间太少了。
嗯，
对。
嗯，
但现在不是双薪家庭的人蛮少的嘛、
嗯、对啊，
所以大部分的人都必须面临这样子事业跟家庭的抉择，当然把分工分出去给生父这个很重要。不过
生父，
不过生父常常我觉得漏东漏西啦，就是还是要有一定的包容程度。
嗯，
对，
所以是讲怎么
对啊，怎么平衡自己的罪恶感跟愧疚感。
哦，
尤其我们现在其实六日的活动蛮多的。
哦，有一句话我想要送给所有的妈妈，或者是、
嗯、
对，就是特别所有的妈妈，不管是不是职业
分身乏术的妈妈，
嗯，就是你做的已经够好了，这句话可能要先告诉他们。
嗯，
因为大部分带着愧疚感跟罪恶感或者是内疚的人都一直在反省，他的人格特质是一直在反省自己哪里还做得不够的，所以通常他带着这个问题来之前他已经反省一千次了，然后已经是内化非常多压力的那种人格特质，所以要先肯定说真的大家
我还会反省
因为真的很辛苦了，真的很辛苦了，然后已经做得很好了，这句话要先给，然后接着就是要让他们知道说他们脑中的那些所谓的完美妈妈其实各自有各自的议题啦， 不管是把小孩 care 得很好 schedule 排得满满的那样子的妈妈，还是那种事业跟家庭看起来兼顾得很完美的妈妈，其实各自绝对都有各自的议题。我曾经在去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卫福部跟美国的卫福部有办一个活动，就台美交流，那我有放脸书，金辉应该有看到，就是说那个时候我问了一个马里兰州的卫福部他们的卫生局的州的这个长官啊，那他因为我以前在 Hopkins， 我们在 Hopkins， 所以是马里兰州嘛，就熟。
对，
所以那个时候我就问他怎么 balance， 因为他接的时间跟我差不多，他也是跟我讲这句话，他说每一个这个蜡烛两头烧的妈妈大概都需要这句话。首先你要先给自己肯定说你真的已经做得够好了，这是一定要做的。那接下来再去看说怎么平衡哦。平衡有一个准则可以抓，说如果自己的身心状况受到影响的话、哦、要优先照顾自己，因为没有身心健康的妈妈，你真的很难有身心健康的小孩。所以当过度牺牲自己到一个程度，已经情绪不好，然后睡不好，很暴躁、嗯，还说哦没关系，为了孩子这一切都可以忍，那其实常忍到一个阶段就会爆发。
所以全职妈妈也可能有这个问题啊、嗯、
是啊是，所以我刚刚也提到说、嗯、不是只有 work life balance， 事实上是所有分身乏术的妈妈都需要得到这个肯定、
嗯、
然后第二就是说一定也是要察觉说自己真的状况不好的时候要优先照顾妈妈自己，因为照顾好妈妈就是为了小孩，有一个身心稳定的妈妈对孩子是重要的。我自己有一个我照顾很久病，我印象非常深刻，他到后面的时候他告诉我说他还在讲童年那件事情，就是说他的父亲或母亲的那个不稳定对他的影响，因为可能一个忧郁症的妈妈在状况好的时候、oh. 他感受到充分的爱，但是在状况不好的时候怎么会发这种脾气或对着窗户这样一直打、mm. 他是很难理解，那么小的孩子很难理解这是什么状况，可是因为平常的时候他有感受到爱，所以到后面他就一直在研究这个议题，然后到了中年以后、嗯、名字开了，大家愿意就医了，他才来就医，因为他后来他也有一些忧郁情绪的状况、嗯、所以他在描述他童年那个 场景的时候，他描述的实在太生动了，我记到现在、
嗯、
就是说一个这么爱我的愿意为我做这么多事的人、
嗯、
怎么也会同时做出这样子的事，就是比较负面的。
对，但是是不是对小孩本人啦，是发泄在其他的物品上，
可是还是让他觉得这是一个不安全感、嗯、那个安全感会被消减嘛、嗯、因为做出这样的事情、嗯、他在旁边啊也是会有危险嘛，所以 那件事情让他很困惑。
那我觉得我们很常遇到的状况是取舍，因为你也许已经设定一个行程、
嗯、
可能晚上要带小孩做什么，但工作临时来了一件事，你也会
嗯，常常
就只好那个时候你会觉得天哪，我现在到底要答应这件事还是不要答应这件事，但似乎对工作很重要。
嗯，取舍是不管是不是双薪全职妈妈还是每个、
嗯、
每天都要遇到的问题、
嗯、
我自己觉得其实是全职妈妈她每天也要取舍、
嗯、
其实是这样，所以我觉得最后都是告诉自己说哎，做到这样就好了，而且我觉得那个标准会一直调，
嗯，
譬如说
心里最舒服就好了。
我自己妈妈本人的身心状况顾好嘛，那接下来就是这个核心家庭、
嗯、
就是每个人的 priority 是不一样的，因为在工作上我自己的是这样子，在工作上很多位置是可以取代的、
哦、
公务以外当然司长目前就一个、嗯哦、所以这个很重要，就非司长去的一定要我去但是有一些是譬如说大家聚餐这种我会尽量舍掉、
哦、
我就会把那个时间留给孩子，因为我自己会觉得非我去不可的行程已经那么多了、
嗯、
我如果连所有的聚餐我都去，我小孩大概就看不到我、嗯、这是我目前取舍的方式。
那你遇到聚餐的情勒怎么办、
哦、
哎呀我们那么支持你怎么都不来，
你就抱歉但是邀约我像这个场合跟政策有关我都会尽量出席，我会在政策上让大家感受到我支持，对啊、
哦、所以你鼓励大家邀约你去政策，
应该
但不要约你吃饭，
也不
边吃饭边谈
对，因为应该是说吃饭本来就要吃嘛只是说我自己会觉得如果是那种联谊性质的、
嗯、
我自己真的时间不够的话我真的也没办法满足所有的人啊，我想你也会遇到一样的状况，主任也会啊对不对对啊，就是其实男生也会遇到吧， 也不是只有女生要，
是真的
女性要面临取舍，男性
也，我们是很希望推广、
啊、
我们是很希望推广男生也不要觉得害羞就说哎、欸，我要先走了，因为我要回家陪小孩。
嗯嗯嗯，
对，
这应该很正常的。
对啊，
我觉得这个其实应该把它变成一个正面的 promotion，
是
就是不要认为说回家陪小孩是怎么样，应该是变成这是暖男好爸爸的 promotion，
拒绝那个应酬的 PUA 这样子
好会吓 key 我的主任
最后我们一定要沾到一点点司长的司长的专长，也就是司长研究最久的啦，从博士嘛一直研究到现在，几乎都在做成瘾。那成瘾其中一大部分是酒瘾，所以第一个亮点就是推出青少年的心理諮商。再来的第二个亮点是，有一天呢，司长就突然开一个记者会，电视上很多。我跟我朋友这样看完以后，啊，原来这样就算是酒瘾，因为司长要拿出很多杯子，我们面前现在有这些杯子。他的意思是说，假使你一天啤酒喝超过两个嘛。两个这个两个像你去板德的那种，
对，
板德那种玻璃
杯，嗯，我们推出的一个政策其实有两个部分，就是说假设喝超过这个量就不叫适量饮酒，可是非适量饮酒不代表酒瘾，酒瘾是代表说喝到失控、
哦、
喝到过量、啊、身心受到影响，那才是酒瘾、啊、那我们推这个酒杯是第一步哎，这个是对，我们看到这是 whisky 杯，我们这边有个好字，所以说我们换算过当量，如果是 whisky 的话，就希望喝到这条线。那男二
一天喝这样子，
对，男二女一、
哦，
女生是一单位，男
生
是
两条线，
女生一条线，
女生一条线，
对，主要是酵素的关系，男二女一。那要跟各位报告，这个不是台湾自己设定的标准哦，这是 WHO， 然后美国的 FDA、CDC 都是这个标准。
所以司长，你是第二个发现我们国人饮酒开始上升，所以你第二个增建是第二个政策是推出这个吗？
国人的饮酒整体来讲并没有明显的上升，那上升的族群是在大学学历以上的年轻女性，
因为韩剧。
哎，这个我不知道，所以我还要研究证实。
是
但是我们的第一波研究是这
样，对，韩剧，对，
韩剧
你有看吧？
看起来是蛮好。
对，他们下班就会一群女生去喝酒，
烧酒，
嗯。
还用筷子插，然后
对，
因为韩国的忧郁、焦虑、自杀、家暴的、
是我们的两倍，
没有没有自杀是，但是其他数据都比台湾略高，
哦、
所以，可是这个跟媒体的影响，这个还要更多研究去证实。
所以你们是发现、嗯、这个年轻的女生饮酒开始变多，
而且是
高学历，这个现象，
对、哦，而且大学以上嘛，当然也是年轻这个时代，所以、嗯、看起来有看到这个族群上升，整体来讲 overall 的上升是没有看到，但是这个事情需要被留意、嗯。那第一个，那第二个就是说，真的喝到酒瘾是什么样子？很多人就会说他喝酒很舒服啊，但是他说停就能停，
哦，
就没有失控啊。所以大家
不舒服的时候也会停吧
没有，很真的酒瘾真的是停不了，
喝到吐的时候会停吧，
很多酒瘾是停不了的、
嗯、
所以我有门诊有一些生意人，以前门诊有一些生意人、嗯、他们可能喝很贵的酒、
嗯、
然后告诉自己是品酒，可是最后为什么还是来到我门诊，譬如说摔倒，譬如说
因为太贵是不是花太多钱
怎么样，他们描述的非常清楚他们一开始都会开很贵的酒、
嗯、
但是喝到后来他们就觉得 whatsoever 只要有酒精就可以，因为那真的就是对酒精成瘾，已经不是在品酒了。
所以当你因为喝酒伤害到自己的
身体，
比如说
心理就要来，
心理是
譬如说喝到很忧郁，借酒浇愁，愁更愁、嗯、本来没有忧郁症越喝越糟，然后越喝心情越差。那主持人先前有问过我说喝完酒心情有些会短暂的愉悦吗，甚至会放松，
我还蛮愉悦的，怎么办
这跟酒精的机制有关系，
我们这个节目有时候会有酒，但今天司长来我们绝对会收起来，
有放歌，对，但是
结果司长带了酒杯来
我
们没准备酒，
没带场子，卫福部的宣导
自备酒，
对，可是如果说像我们提到说喝到什么样要就医嘛，刚刚提到说譬如说身体有问题，有酒精性肝炎啊、胰脏炎啊，喝到在家里跌倒反复跌倒，这种就是一定要就医、嗯、这很清楚。另外一种借酒浇愁，愁更愁，就是说喝完的时候短暂的愉悦跟放松，可是酒精代谢完之后其实是陷入一个更深的忧郁，那他要解决这个 不愉快的情绪，他就再喝，嗯，然后再愉悦一点。
那如果喝到断片那种算什么？
嗯，断片那个是指 blackout， 它是指说因为酒精过量导致于大脑的前额叶的反应低，嗯，那其实是一个现象。嗯，那在整个酒精治疗的过程当中，可能酒瘾的病人比较容易断片，可是不代表你人生有断片的经验就一定是酒瘾。嗯，譬如说有些人他可能是那个场合他还喝很多，嗯，可他之后的人生都很自制，每天也准时上班，然后没有因为喝酒而迟到，影响工作什么，那个就不是酒瘾。所以简单的说，酒瘾有两个特质，因为不可能教大家背 DSM 嘛，对不对？嗯，两个特质，一个特质就是失控，想停停不了，嗯，然后喝的比预期的多，这个就叫失控。嗯，然后第二个部分就是那个量啊越来越大。嗯，如果很多人品酒他就固定这个量，他其实不会再上升等等，那就还好。所以其实有没有失控跟量有没有越来越大才能够达到原本的效果的这件事情，可以很简单的帮大家判别自己有没有酒瘾。那如果说喝到真的心情很差，每次心情差就想要再喝酒，这个门诊也很多。嗯，他们常常来就医之前已经忧郁症非常久了，每次都用酒精来处理，所以这个事情是要处理。所以聪明酒杯只是让大家知道说喝到什么量比较安全，可是呢如果
聪明酒杯就是让大家知道说这样才是适度，你有超过的时候适量、嗯，你有超过的时候其实你要小心自己往酒瘾前进，是这个意思吗？
不只是酒瘾，包含癌症，酒精导致的食道癌啊，嗯，胃癌啊，肝癌啊，这些都是有实证的嘛。所以它这个量的设定不是为了心理健康而已，事实上也包含身体健康，所以它是美国跟国际上的一个指引。
那我不知道师长有没有在追一些网红啊，或是 podcaster 啊，嗯，或是一些 IG 的YouTuber 等等。
我有追你这算吗？而且当市长之前就有追，
其实你应该有看到吧。现在其实很流行什么边录 podcast 边喝酒，对，还有 YouTuber 他们也会玩很多喝酒游戏。
没有，现在只要红的 podcaster 或者是 YouTuber 一定会喝酒，哦，没喝就是不红。
不会，我们今天这样子也是，嗯，我们喝咖啡跟可乐，对，红，对，我们今会红。
所以我想大家应该还没有意识到，大部分人应该还没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感觉。
嗯，对，
因为我看那些还蛮好笑的。
对，国外也是啦，其实就是变成是说政府在跟民间的做，在这个部分是有一点点拔河嘛，因为其实是年轻的饮酒如果越多的话，嗯，其实对厂商来讲是好事，嗯，可是对政府或公共卫生政策来讲会希望说，哎，大家要注意哦，要适量哦，那饮酒造成的身体疾病跟心理疾病都不少，甚至酒精造成的社会危害也不少 啊，
对啊，
也不是只有医疗而已
啊，
包含社会安全，嗯，酒驾，啊，或者是酒后的公共危险罪，嗯，因为是违罪，嗯，大家没有注意，大家去捷运看看什么酒后的吐
是不是要写点去看
之类的，其实还是有那些小小的滋扰嘛，都跟酒精有关啊，所以我们也希望说，欸，酒害在台湾可以受到重视。
嗯，那你们会想要把酒卖贵一点吗？
嗯，因为这是经济部的权责，所以卫生福利部这边
会，
所以卫生福利部这边会希望说，哎，欸，如果民众有这个议题，要先察觉；那还没有这个议题的，要留意哦，就是喝到这里就好，类似这样。
那比如说，我看我的家人或是我身边的朋友，嗯，当他喝酒喝到什么程度的时候，这个是要去，也是去看您的门诊吗？
哦，没有没有没有，就是喝酒喝到什么程度。我们其实现在有推出一个，我们去年十一月有委托马偕医学中心成立一个全台湾的酒瘾防治中心及戒酒中心。那这有推出一个咨询专线，嗯，就0800爱我5959，
是不是也要戴墨镜去？
哦，没有，打电话来就好了。那大家打电话来，有点像生命线这样子。如果你有酒瘾议题，你打电话来；或你家人有酒瘾议题，你打电话来。目前跟我们签约的已经有135家医院了，所以事实上全台湾各地连偏乡都有在做酒瘾治疗的医疗机构。所以大家打电话来呢，这些专业人员就告诉你说，譬如说访疗。哦，访疗你要看哪里，哦，然后就是鼓励你去就医。那对于经济弱势者，我们政府有补助，最高一个人成人补到35000块一年。所以说有些真的很弱势，他去连去就医的费用都没有，嗯，更遑论酒瘾的治疗。对他来讲，他可能借酒浇愁可能会比较快，
所以他们应该是被转借来比较多吧，这个更难自我察觉。
如果是那样子，很有可能是会被转借。可是也我真的有遇到民众，他其实是经济比较弱势的，嗯，他看到新闻说，嗯，哦， 那个不能睡觉，每天不能不喝酒就不能睡觉，要看医师，他就真的跑去挂号。
Oh.
然后就会有第一线的临床医师跟我说，哎，真的有人看到你的新闻跑来挂号，说真的，
对，我觉得你这样讲还蛮直白的。
嗯嗯，
对，不喝酒就不能睡觉，或者是说因为喝酒自己跌倒，
这个是很清楚。因为我们先前的很多的推广，当然为了要完善，我们会说量表要符合几项，因为公共卫生政策的必须嘛。可是后来发现在跟民众沟通的时候，可能主持人会疯掉那个点阅率会很低，所以后来我们就想几个比较容易沟通的，但是详细的部分当然网站上会有、
欸、
但是像那种很明显的你真的不喝就不能睡，那要不要看看有没有什么样的状况，忧郁啊焦虑啊，为什么会弄到不喝就不能睡、
哦、
那其实有一些没有被发觉的问题。
谢谢，真的很感谢司长、欸、
没有不敢当。
那我们下次
谢谢主持人，
维亚就准备这个啊，很省钱哎、欸，
这样子吗？
这个喝不够吧？
比养乐多还要少。
春酒就准备这个。
我也有遇到有人跟我说，这可以方便他当酒
哦。
就其实如果是在一个互相鼓励大家饮酒的场合，当然它不是一个受欢迎的产物、嗯、但是如果是酒量不是太好、
哦、
他们其实会说哎、欸，
这是聪明酒杯，
对，就说这个卫生福利部说卫生福利部说只能喝到这里两杯，
以后随身携带这个杯子
是我们非常非常感谢百忙的司长
哦，不敢
亮宇今天有空来到我们的节目，
谢谢。
未来大家有什么问题，希望可以继续在节目上听他说的，欢迎在下面留言给我，也请大家继续订阅关注闺蜜听你说 Podcast 到各大平台收听，以及二条线闺蜜陈静薇医师粉丝专页还有 YouTube 频道，欢迎大家如果有匿名的事想告诉我的话呢，到闺蜜树洞跟我留言，分享那些未来想要一起讨论的议题。那我们今天就先跟大家说拜拜咯，
拜拜，谢谢大家，
拜 拜，
谢谢主持人，
谢谢。